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美国向中俄让步，安理会全票通过对朝鲜制裁案的妥协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度评价联合国制裁朝鲜新决议案。驻韩美军今天完成6辆萨德反导发射车的部署，进入作战运行状态。韩国当局表示，制裁朝鲜的新决议体现了国际共识，但媒体评论认为制裁力度不够。朝鲜外务省发声明，警告美国将为制裁朝鲜付出代价。第72届联大开议，台湾要求联合国不要将2300万台湾人拒于门外。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合同，购买俄制防空导弹系统。911恐袭过去16年，主犯仍未判刑，基地组织未被消灭，上百名死难者的身份也没有确认。法国总统马克龙视察加勒比海飓风灾区，法国今天罢工游行抗议劳动法改革。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力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联合国安理会9月11日晚间全票通过了对朝鲜新制裁措施的妥协版。美国向中俄让步，放宽原先草案中的严厉措施。今后朝鲜的石油储备将减少30%，朝鲜纺织品将被禁止出口。美国还放弃冻结金正恩的海外资产。这一轮制裁旨在惩罚平壤9月3日进行的第6次核试爆。美国与朝鲜的主要支持国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就这个决议案进行了4天的艰难谈判。法新社形容美国双腿负重而行。昨晚包括中俄在内的安理会15票全数通过了这个对朝制裁议案。美国将全面立刻禁运石油，放宽为减少平壤的石油储备，将原先的要求遣返平壤外派数万名劳工，改为禁止各国增加向朝鲜劳工颁发新的工作许可。此外，妥协版本还包括以前在公海进行检查朝鲜可疑船只，改为检查之前需要征得船旗国的允许，并删除了武力字样。此外，美国还放弃了冻结金正恩海外资产这项制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度评价联合国制裁朝鲜的新决议，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时间12号上午发表谈话，高度评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新的制裁决议。安倍指出，高度评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更加严厉的制裁决议，这个决议能够体现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的意志。安倍首相说，我们谋求国际社会坚持履行这一决议，使朝鲜的政策有所改变，日本将为此发挥主导作用。安倍表示，朝鲜若继续走现在的道路，将在世界上更加孤立，看不到光明的未来，并要求其遵守安理会决议，展现出迈向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愿和行动。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9月12号的记者会上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于朝鲜进行第6次核试验等的制裁决议表示欢迎。菅义伟称，新的制裁决议将压力增加至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驻韩美军今天9月12日完成了部署6辆萨德拦截导弹发射车的就位工程，整套萨德系统实际上已进入作战运行状态。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部署在新州基地的萨德系统主要执行拦截朝鲜向韩国发射的中短程弹道导弹的任务，同时可以收集中远程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韩联社报道，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托马斯·范达尔12号下午视察位于庆尚北道新州郡的萨德基地，了解6辆发射车部署情况以及系统作战运转情况。今天连接供电设备和6辆发射车，确认火控雷达正常工作，就意味着进入作战状态。驻韩美军7号将4辆萨德发射车运入基地，并进行金属电板安装施工。今年4月26号先期运入的2辆发射车也被安装在金属电板上。由于目前发射车属于临时部署，因此需要安设金属电板。如果要进行永久部署，需要用混凝土进行地面施工。这次6辆发射车临时部署在韩国国防部向美军17供应的约32万平方米土地中，完成小规模环保评估的8万平方米地区之内。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韩国当局今天9月12日高度评价安理会制裁朝鲜的2375号新决议，青瓦台发言人表示，这个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共识。他并敦促朝鲜返回谈判桌，指出朝鲜应当清楚挑战国际和平只会招致更严厉的制裁。韩联社报道，对于新决议的内容比之前美国提出的草案有所放宽。青瓦台发言人说，国际社会一致认为需要更强有力的制裁措施，中国和俄罗斯也对此达成共识，这一点值得高度评价。尽管决议内容比之前的草案略显宽松，但青瓦台仍然尊重安理会全票通过决议的国际社会的意见。青瓦台发言人还表示，新决议对冻结原油供应量、减少 55% 对朝成品油出口量，加在一起朝鲜获得油品的总量将减少 30%。 青瓦台一名核心人物表示，这个制裁决议来之不易，希望在执行中能够切实奏效。不过韩联社今天引述分析指出，安理会对朝新制裁决议的力度不够，朝鲜或以挑衅回应安理会的新制裁决议，半岛局势紧张，局势反而会更加加剧。平壤昨天9月11日发布声明，警告美国旨在完全扼杀朝鲜主权的生存权的制裁达到了极为冒险的地步，朝鲜表示必将让美国付出相应的代价。第72届联大今天9月12日开议，台湾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不要将2300万台湾人民拒于门外。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第72届联合国大会今天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议。台湾政府今年向联合国提出三大诉求：一、改善台湾2300万人民遭排除于联合国体系外的情况；二、停止针对台湾人进入联合国场域参访及出席会议的歧视性做法；三、接纳台湾参与未实现永续发展目标的相关会议机制及活动。台湾已经委托友邦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这些诉求。19号起的联大总辩论中，也将有台湾的友邦为台湾公开发声，但是今年不采取提案的方式。此外，台湾今年也首度由外交部长李大为发表专文，向欧美日等全球各大媒体投书，说明台湾在联合国遭受的排挤和不公平待遇，以及希望改善的方式。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的媒体刊登。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今天刊出李大为的专文，文中指出，台湾护照的持有人在165国及地区享有免签便利，但却无法踏入联合国。台湾记者也无法进入联合国所举办的相关活动报道新闻。这些针对台湾民众由联合国的官僚设置的歧视手段，是错误引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结果。 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但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论及台湾与台湾人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更没有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文章指出，联合国所宣扬的普世人权似乎不及于台湾的2300万人，而尽管台湾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却没有因此孤立自己，仍积极为落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他说，台湾有权获得联合国的平等对待，至少不要再将台湾拒于门外。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合同购买俄制防空反导系统，请听夏荣的介绍。
土耳其当地多家报纸援引总统埃尔多安说，这些签名是为了购买俄罗斯 S-400 系统。埃尔多安接着说，据我所知，首付也已经付过了。结束哈萨克斯坦访问返国的埃尔多安在总统专机上继续对记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我在这之上的态度非常坚定。法新社称，这项军售合同的金额并未被披露，引起了土耳其在大西洋联盟内的盟友关切。此前北约曾警告过，如果土耳其采购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就不能再共享北约的防空导弹的情报。美国五角大楼也已敲响警钟，重申原则上盟国间一起购买共同使用的设备才是个好主意，但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可以自由获得其需要的防御装备。莫斯科这边也证实了这一协议。克里姆林宫军事和技术合作顾问科金告诉俄罗斯通讯社的记者说，合同已经签署，我们正准备落实。这位俄国专家指出， S-400 是最复杂的系统之一，由一套技术设备组成，需要大量的精细设定，也就是说 S-400 系统包括多个雷达站、各种射程的导弹以及多种类型的维护设备。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加上乌克兰问题，莫斯科与北约的关系陷入危机。目前土耳其仍然是北约的关键成员，但土美两国关系在美国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决定支持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后急速恶化，而这就直接影响到他对外军事采购的意向。
911恐袭16年后，主犯未被判刑，基地组织未被消灭，100多死难者的身份也未被确定，请听王山的介绍。
911恐怖袭击至今16年，除了击毙发动恐袭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世贸大厦得以重建，美国政府并未就这一事件向国人做出完整交代。包括参与恐袭的主犯尚未判刑，基地组织未被消灭，1100多名死难者身份未获确认。2003年911恐袭的主犯、基地组织高级头目哈利德在巴基斯坦被捕，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其送往关塔纳摩监狱。军事法庭2008年提审哈利德等五人，而在第二年承诺要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奥巴马总统叫停了对该监狱所有嫌犯的审判。等到哈利德等五人再次接受法庭提审，已经是2012年5月。庭审过程中，哈利德等人摘下翻译耳机，拒绝与法官交流。辩护律师声称，哈利德等人在狱中遭受了酷刑。检方表示希望此案能在2019年开始庭审。就算是被告被判有罪，随后的上诉还将持续数年。911恐袭后，美国对基地组织展开了复仇行动。2014年，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现在的伊斯兰国，取代了基地组织，使得基地组织存活至今，并连续不断地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发动恐怖袭击。911恐袭造成2753人遇难。纽约法医办公室使用了精密的 DNA 识别技术。到目前仅有1641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其他1100多人的遗体依然下落不明，身份也无法确认。
以上是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各位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海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联合国安理会9月11日一致通过了一份由美国起草的决议，决定对朝鲜9月3日再次进行的核试验进行新的制裁。该决议在此前及8月初通过的制裁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措施。针对安理会的最新决议，《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文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升级对朝鲜的制裁，但他们远未达到特朗普政府几天前要求的广泛惩罚。此外，也完全不清楚这些新增的惩罚措施是否能够阻止朝鲜停壤核试验。例如，裁军倡导团体美国军控协会负责人金博士就对该报说，只有制裁的战略不会让朝鲜就范，还必须搭配务实的谈判战略，但这些谈判还没有开始。虽然新决议案获得了安理会15个会员国的一致支持，但《华尔街日报》认为削弱的惩罚措施多少反映出俄国和中国的力量，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最初的措辞。据悉，作为上周导弹试验的回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原本要求对朝鲜实施最全面国际制裁，包括完全切断石油供应。在随后与俄国和中国大使的谈判中，中日晚间安理会公布了一项修改后的草案，给向朝鲜石油出口设定了上限，但没有完全禁运。该决议要求世界各国检查出入朝鲜港口的船只，这是安理会2009年出台的一项规定，但没有像特朗普政府最初提议的那样授权对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船只使用武力。该决议还要求检查必须得到船只注册国的同意，这为违反规定制造了机会。根据最新决议，那些船只只可能面临罚款。美国最初草拟的条款比这严厉得多，它授权各国阻拦涉嫌向朝鲜运送武器原料或燃料的船只，使用所有必要的措施执行规定，这是使用武力的外交说法。该决议也没有像美国最初的草案提议的那样，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实施旅行禁令或者是财产冻结。最初的草案提议完全禁止朝鲜劳动力的输出，修改后的草案更改为警告，称各国不应该向朝鲜劳工提供工作签证。措辞的减弱是因应俄罗斯的要求，它是朝鲜劳动力输出的主要使用者。此外，新制裁举措中没有禁止朝鲜的纺织品出口，但禁止向朝鲜出口天然气，并给向该国销售的精炼石油设定了每年200万桶的上限。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那会减少朝鲜目前从中国所获得石油的约 10%。《华尔街日报》续道，这是朝鲜自八月以来受到的第二批惩罚，尽管力度降低，但黑利在安理会上的发言时称该决议是一项胜利。该报还注意到，与黑利上周断言朝鲜是在讨打形成对比的是，这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周一表示，平壤依然有改变方向的空间。他说，如果平壤他证明能够与世界和平共处，世界也会与他和平共处。同样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在发言中告诫联合国不要试图更变政权，不要使用武力，中国将继续推进对话。朝鲜尚未对新决议做出反应，但周日朝鲜警告称，如果国际制裁变得更加严厉，它会给美国制造最大的痛苦和折磨。美国情报机构预计朝鲜会在七月的两次试验基础上再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但他们推测进行新试验时，导弹不会向高空发射进入太空，而是会沿水平方向飞行，以证明导弹能够飞多远。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工会组织呼吁民众今天走上街头抗议劳动法改革案，这是9月12日星期二出版的《费加罗报》、《解放报》和《人道报》头版突出的重点新闻。三份政治倾向各异的日报均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经济回声报关注的焦点围绕与税务相关的话题展开，天主教十字架报则聚焦国际社会针对朝鲜核武威胁进行制裁的各自考量。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多篇报道。首先，回声报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分析文章，报道了中国政治局势面临巨大经济挑战的情况。该报记者指出，十月份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将进一步巩固中国主席的领导地位，习近平将在中国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开启其第二任期。报道注意到，尽管距党代会的召开还有六周时间，但是最近数月来，中国已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重组的框架下加强了对媒体和社会网络的监控。中共十九大会议将于10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一次重大会议。经过了数月时间的幕后操作和各种传言之后，支持习近平领导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将得到更新。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将有五人得到替换。目前充满诸多疑问，如中国新的领导班子将由哪些人组成，各派政治力量间的平衡将如何体现，习近平是否将为2022年指定一位接班人，或如传言所指，他将打破年龄界限的传统，像普京一样继续领导地位。回声报记者指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言，中共十九大将是一次在政治局及其他重要岗位安插亲信的机会。实际上，大的动作早已开始，为了确保其在党内高层的更大影响力，习近平始终没有停止派遣亲信人物任职省级或中央领导层。习近平早已通过扩权而巩固了其领导地位。如今，习近平亲手掌控中国国内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局势，大大削弱了总理李克强的作用。这还体现在展开政治清洗的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另外，空前的个人崇拜以及党通过对维权律师前所未有的镇压手段，强化了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也表明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加强。不过，报道认为，为了全面掌控领导权，习近平打破了集体领导的一贯原则，可能树敌颇多。另外，中国的经济局势越来越复杂，尽管维系了高增长率，北京方面却在尽力防止金融风险，维持必要的经济活动，以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局面。然而，这种模式不可能得到长久的维持。目前，中国国家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从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 140% 增至 2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上个月敦促北京尽快抑制飙升的债务，并警告说信贷的扩张充满风险。面对多个国际机构的警示，北京已开始小幅收紧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回声报最后指出，面对脆弱的平衡局面，习近平在其第一任期内并未将其关于改革以及引进市场机制的承诺付诸实践。下一步要看的是他能否在第二任期内履行承诺。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十字架报》和《回声报》关于中国话题的其他报道内容，分别围绕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准备发展洁净车辆、中国卫生机构对伊波斯等多种欧洲和法国奶酪下禁令，以及北京政府打算维持人民币稳定局面的消息展开。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跟您谈德国大选民意调查，执政党将获胜。
离9月24日德国大选只有12天，大选战越来越激烈。以默克为首的基民盟基社盟即联盟党阵营在民意调查中继续遥遥领先，第二大党社民党在总理挑战者舒尔茨的领导下，民调支持率数月来始终上不去。不过德国还有不少选民不知道该投谁的票，可能放弃投票的选民也不少。喜欢摆出乐观姿态的舒尔茨表示，大选结局还不确定，社民党会继续战斗到底。默克尔则在德国各州频频举办竞选活动，抓住最后机会拉选票。虽然联盟党几乎比较肯定的将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但谁将获得第三大党的地位，以及哪些联盟又上台的可能，就成为大选前夕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商报报道说，民调显示在大选两周前，只有两个联盟能得到绝对多数，一是联盟党和社民党继续执政，二是黑黄绿联盟，即联盟党、自民党、绿党联盟。但自民党对于绿党合作感到忧虑，因为两党的移民和能源政策难以统一，而自绿党就内燃机和移民政策亮牌后，绿党其实和基社盟也走不到一起。根据 Mnet 民调机构9月10日为图片报周日版所做的周日趋势调查，社民党得分继续停滞在24分，联盟党得丢失一分为37分，选项党加了一分共得9分，和左翼党持平，自民党和绿党则各得8分。专家们表示，如果直到大选日不出现极端意外的话，联盟党将赢得选举。令人紧张的是，谁将成为第三大党？选项党很有成为第三大党的潜力。由于各党都表示不会与选项党结盟，如果大联盟继续执政的话，选项党就可能成为最大在野党。本来还有一个联盟受到热议，即红红绿联盟，也就是社民党、左翼党、绿党联盟执政。但由于社民党得分多个月来没有上扬趋势，默克尔舒尔茨电视决斗后，舒尔茨并没有给社民党带来期待已久的转折，这一联盟按目前得分情况就无法获得绝对多数。社民党和左翼党相互推诿责任，说是对方把事情搞糟了，但默克尔还嫌不够，还警告说红红绿联盟不利于德国，因为当前时期德国不需要试验。联盟党上回选举中得票率为 29.7%， 这一回若能得到 37%， 地位自然更为稳固。但默克尔现在举办竞选活动时不断被吹口哨，乘坐的竞选车则被扔鸡蛋和西红柿，国内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这是默克尔执政带来的一个社会现象。汉堡晚报报道说，主要是在东部，一些人在用仇恨迎接前来举办竞选活动的默克尔。法兰克福汇报表示，有些人对难民退休金和劳工市场等问题感到沮丧和失望。尽管如此，默克尔四任总理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不过异军突起的选项党能分到多少权力？这个坚决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党究竟能得到多少选民的支持？到底哪个联盟能上台？9月24日的德国大选说不定还是会让人大吃一惊。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美国向中俄让步，安理会全票通过对朝鲜制裁案的妥协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度评价联合国制裁朝鲜新决议。 驻韩美军今天完成六辆萨德反导发射车的部署。韩国当局表示，制裁朝鲜的新决议体现了国际共识，但媒体评论认为制裁力度不足。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将为朝鲜制裁付出代价。第72届联大开议，台湾要求联合国不要将2300万台湾人拒绝于门外。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合同，购买俄制防空导弹系统。911恐袭过去16年，主犯仍未判刑，基地组织未被消灭，上百死难者身份没有确认。法国总统马克龙视察加勒比海飓风灾区，法国今天罢工游行抗议劳动法改革。接下来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我们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肉类进口国。中国今年的猪肉进口总量是2010年的三倍。根据预测，全球的肉类产品消费总量将继续上升。到2050年，全球的总消费量有望增加 50%。面对中国市场诱人的利益诱惑，以及环保组织与动物保护组织不断增加的压力，法国的动物饲养业应该如何选择发展方向？这是本周一在法国布里塔尼地区省府雷恩市召开的饲养业与饮食讨论大会的一大聚焦点。这次会议的主办机构是法国西部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媒体《西部法国大报》。会议是在雷恩市召开国际动物制品沙龙的前夕召开的。法国西部的布里塔尼地区是法国的主要农业，尤其是畜牧业产区。畜牧业为该地区80万人提供就业，但是也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布里塔尼的河流被严重污染，从养猪场流出的排泄物导致布里塔尼沿海海岸出现大量的绿藻，引发当地居民以及游客的抗议。就在去年夏天，两大环保组织还向当地地方行政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叫停建造每年饲养将近3万头猪的养猪场的计划，认为类似的计划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也同最新的消费倾向格格不入。确实，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素食，人们对肉类产品的消费量明显下降，人们在减低消费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动物的饲养环境。因此，法国的饲养业应该如何回应消费者的新的需求？是否应该效仿德国等欧盟成员国，将畜牧农场按照饲养条件分等级？这就是为什么西部法国组织上述讨论会的原因。今年已经是西部法国第二次组织会议，包括法国本土以及国外的学者、饲养业、物流业内人士、动物保护组织代表等内的500多位代表参加了周一的讨论会。几乎在所有国际性的讨论会上，中国总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雷恩的饲养业与饮食讨论会议也同样如此。中国今天是世界最大的肉类产品消费大国。法国经济学者让·保罗·西米尔在会上表示，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今天全球对肉类产品的消费总量同1950年相对比增加了5倍。其中最大的增幅是对鸡肉等家禽的消费量，因为鸡肉最容易生产，而且它的消费并不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他指出，尽管在西方国家肉类产品的消费量呈下跌的趋势，法国在疯牛病事件发生之后到今天，法国人的年食肉量人均减低了10公斤，但是从全球总体上来看，肉类产品的消费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且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素食，但是美式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依然不 不断地在全球扩张，廉价肉类的消费者依然大有人在。因为消费者的消费意向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所以今天的世界依然是食肉者的天下，而中国则是食肉者的天堂。西米尔表示，在中国，正如中国人都要拥有自己的私有车一样，中国人也要尽情地吃肉。对他来说，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影响着全球饲养业的走向。确实，欧盟的猪肉出口中超过 50% 被运往中国，中国消费选择将影响欧盟国家饲养业的生产模式。不过，欧盟对中国的猪肉出口同时面临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挑战。负责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市场出口的菲利普·格雷奥先生表示，欧盟对俄罗斯实行制裁之后，俄罗斯大力开发饲养业，目前俄罗斯的养猪业集中在200大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一条龙的生产方式，即生产饲养动物的饲料，又设有动物宰杀场。另外，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也正在重新整顿其畜牧业。中国目前的20多万小型的养殖场正在被规模庞大的养殖场所取代。格雷奥先生在会上展示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24000头母猪被拥挤地安置在一栋14层的高层建筑中。类似的照片显然引发现场的动物保护组织代表的强烈反弹。有意思的是，动物保护组织代表与在场的养殖户代表进行了平和的理性的谈话，虽然他们各自的目标截然相反。动物保护组织呼吁禁止开设屠宰场，禁止为了食肉而宰杀动物，而对养殖户来说，这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途径，时间或者会使他们逐渐地达成一致。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正在影响世界饲养业，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专题节目，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宣布调整对阿富汗的战略。8月21日晚间，特朗普发表讲话，阐述美国未来的阿富汗战略。尽管美国总统宣布调整，实际上美国对阿富汗的具体战略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不过有一点引人关注的是，特朗普在谈到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整体战略时，首次要求亚洲大国印度发挥更大作用。有分析指，美国动用印度牌是为了遏制中国。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发表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您是否认为特朗普在此时要求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是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
我想特朗普的这一阿富汗战略是一举数雕，一方面他是在阿富汗要增强美军打击塔利班，因为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叛乱活动愈演愈烈，使当地的阿富汗政府军都难以抵抗了，所以首先他需要重新调整阿富汗战略。他本来原来主张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当他听取了军队尤其高级将领的汇报之后，觉得在撤军前必须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而不是失败。另外呢，就是说以前美国主要是依靠巴基斯坦来抑制阿富汗的像塔利班这些势力，但是巴基斯坦一方面得到美国每年巨额的军事援助，但是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对配合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是半信半疑，就像他长期庇护基地组织的首领本拉登，直到美国亲自派出这个特种部队到巴基斯坦境内去击杀本拉登。这也显示巴基斯坦当局跟阿富汗的塔利班的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塔利班的进剿并不卖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那就是印度。印度一方面跟巴基斯坦处于对立状态，另一方面印度是一个崛起的新兴的大国，军费开销和军队人士都居于世界第四位，他的军力和军费啊仅次于美国、中国、英国或者俄国这些国家，所以印度的实力的增强可以就弥补像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反恐上的半信半疑，使印度跟美国合作在巴基斯坦反恐。第三个意图那就是因为中国跟印度有边境争端，目前是愈演愈烈，双方对峙至今没有缓解的迹象。特朗普的这一举措也是含蓄的暗示他站在印度这边， 所以支持民主大国印度来对抗另外一个专制大国中国，这也符合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考量。
最近一段时间来呢，就像您刚才说的，中印边境的军事对峙局面始终没有得到缓解。特朗普的讲话无异于要加强与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中印边境的军事对峙，又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中印边界的军事对峙看上去是一个孤立事件，它实际上它并不是孤立事件。一方面，在过去这十几年中，中印边界不断地出现对峙的局面，这一次可以说是最近一些年最严重的一次，双方都没有后退的这个意图。那么双方都有各有各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印度有印度道理，中国有中国的道理，双方都指控对方是入侵，双方都认为是绝对不能后退的。但是在国际上看来，印度得到的支持和同情会更多一些，那是因为国际上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你，总是中国，总是红色中国，为什么在南海跟周边国家争夺也是中国，跟在东海跟日本争夺钓鱼岛也是中国，对台湾的长期武力威胁也是中国，对朝鲜的这种核计划或者导弹计划的背后的也是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印发生冲突的时候，难免国际社会的舆论，主流舆论不由自主的同情印度，那就认为是中国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共产党中国他真正的敌手，他视为是美国，头号民主大国美国，头号的专制大国中国和头号民主大国美国的对峙，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一场战略对峙。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很明确知道自己的选项，不仅在东海它是继续的加强日美的安保条约，在南海保障航行自由，而且像中国跟印度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毫无疑问的，尽管没有公开表态，它含蓄的站在了印度这一边。而且究竟最近这几年美国跟印度的军事联系正在加强，每一年美国跟印度都会联合举行军事演习，而印度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种亚太联盟正在巩固之中，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支持毫无疑问会成为印度的一个强大的背书，所以这也是这一次印度跟中国在边境对峙印度不后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印度国内的媒体和民意都认为，中国对峙的不仅仅是印度，中国对峙的是文明世界，尤其它对峙和对抗的是美国。
面对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印度将如何实现其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
我想印度是在最近几年呢，它急起直追，它的发展步伐呢大概比中国晚了十来年，比中国是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印度是在1986年、88年左右，晚了十年它的发展。那么它的军事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对来说滞后一些。中共方面的军事发展主要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就是中共军队镇压了民众的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觉得这个军队就是解放军，应该作为共产党的党卫军继续的壮大。在那之后呢，中共当局开始急剧的增加军费、增加军备，每年以两位数的增幅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在这个时候刺激了周边的军备竞赛，其中就包括印度。所以印度就急起直追，也开始追加军费、追加军备。所以印度最近十年的军备和军费有长足的增长。刚才我说了，它已经达到世界第四位，军队的人数132万，每年军费开销500亿美元，这两项数都居世界第四。那么在亚洲来说呢，就是很明显它的战略敌人是红色中国，并不是其他。因为印度除了跟美国之间的联盟以外，它还有一个传统联盟，就是跟俄罗斯和越南的联盟，被称为印度越南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印度越南铁三角。这种联盟使得俄罗斯也很容易选边站，因为俄罗斯跟中国尽管在反美战线上好像一致，或者表面上一致，或者暂时的一致，但是离开反美战线之后，在其他问题上中国都是在战略上可以处于竞争和对立状态，尤其在印度问题上，俄罗斯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印度一边，因为俄罗斯在给中国大规模军售的同时也给印度大规模军售。而据我的了解，在军事技术上，俄罗斯是有意保持它出口给印度的军备在技术上先进于中国，所以印度今天的实力已经大大提高，完全不同于55年前1962年当时的中印战争的时候的落后的印度的状况。当时印度没有像样的军队，没有像样的国防，所以跟中国军队当时的人数上也是1:8，处于悬殊的状态，所以当时中国在军事上取了个胜利，当然军事成果为零，因为中国军队在1962年取得胜利之后，立即退回了麦克马洪线，就是让出了藏南地区，也就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那么印度今天为了捍卫阿鲁纳恰尔邦以及中印边界现有的边界，我想印度以今天的军事实力和国际联盟的背景，它会不遗余力，不会像1962年那样就是说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你如何判断中印军事对峙前景？这种局面将以怎样的形式结束？
我想这个中印对峙的结果很可能是不战不和。一方面不战是因为双方都打不起这场战争，中国也没有1962年的胜算，而对印度来说，他的军力跟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在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较弱，在边界上当然可以势均力敌。再一个，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边界地段，中共方面呢在有争议的地段呢修筑公路，违反了他跟不丹签订的1988年、1998年两项协议。那两项协议说在争议地段双方都不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现状，那中共的行动显然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现状，所以印度为不丹出头，认为中共如果在这里修建军事公路的话，威胁不丹和印度的东北亚安全，让红色势力深入到南亚地区，对印度形成包围之势，所以印度也不会让步，这是一方面，就很难去和。不战是因为双方都觉得吃不了对方，不和是因为双方都下不了台阶，很难后撤，所以选择战争还是和解，外界普遍希望他们能够和解，能够坐下来谈判，但是谈判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认为会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当然如果中共在审视度时之后觉得印度有强大的国际后盾，而中共在国际上处于劣势，再加上军事上没有胜算的把握的情况下，也许能够在建设这个军事公路这方面有所收敛，如果这样有所收敛的话，这个事态可以平息，那么最后就看中南海领导人如何决策。那今天的印度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理穆迪是个民主主义者，是民选上去的，他后退的空间相对比较少，因为他面对的是选民，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要后撤或者和解的话，这个牌主要还是在中南海，还是在北京，看他们怎么打，所以不战不和将是将来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状态。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跟您谈谈法国的丝绸业。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法国的丝绸业。丝绸业在14世纪开始兴起于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但是直到中世纪的晚期，法国仍然主要是从意大利进口丝绸。路易十一的时候，考虑到里昂靠近意大利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里昂每年众多的展会的情况，在1466年决定在里昂大规模地发展法国的丝绸工业，最后在弗朗索瓦一世的统治下，才真正地在里昂大兴发展丝绸工业。1536年，里昂市民决定与定居在城里的意大利商人竞争，里昂市开设了第一家丝绸纺织作坊，并且从意大利的热那亚聘请来熟练的工匠。1540年，里昂获得了全法国进口原丝的垄断权。到了1544年，里昂的丝织工人人数一跃达到了12000多人。法国王室对这项工业的发展和扩大提供了各种优惠的条件，甚至在税收方面也放宽一码。到了17世纪，里昂变成了全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是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的珍贵丝绸的唯一源泉。这里出产的产品不仅是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所有最豪华的大厅内的帷幔、窗帘、壁布、家具都用它。里昂的丝绸一时遍布全法国最大的城堡和宫殿，包括枫丹白露、凡尔赛宫和巴黎城内的卢浮宫。路易十四时期，王室内主管财政事务的大臣科尔贝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有利于里昂成为法国的丝绸之都。他主要采取的政策有取消省与省之间的丝绸关税，二是由唯一的设在里昂市的海关办公室颁布对丝绸产品和丝绸企业的法令，第三是建立丝绸进口的保护税。 在法国丝绸工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里昂人贾卡，他是文版提花织机的改革创新者。1777年，贾卡发明了文版提花织机，这种配置整套文版传动机的脚踏式提花织机，只需要一个人操作就能够织出600针以上的大型花纹织物，许多式样比较简单的花纹由此达到了自动成型的程度。贾卡的新织机不但缩短了产品的成型时间，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劳动量，减少了工作人数，这必然引起大批工人的恐慌和随之而来的抵制及破坏。因为使用贾卡织机以后，原来需要6名工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1名，这就意味着大批工人的失业。贾卡多次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有人对他以死相逼。更严重的是，工坊里的新型织机不断被损坏和焚烧。尽管如此，革新的成果还是遍及全国。1812年，整个法国已经装置了11000多台贾卡自动织机。18和19世纪是法国丝绸业的鼎盛时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法国的丝绸业逐渐地开始走下坡路。首先是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蚕微粒子病，这种流行病几乎摧毁了养蚕业。之后是1869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给法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中国丝绸产品。在低廉价格的竞争面前，法国的丝织厂纷纷的关门倒闭，养蚕人逐渐的消失。再以后是人造丝的出现，打击了蚕丝绸业。目前法国里昂地区每年还继续生产着一些数量不多的高品质的丝绸产品，在法国全国纺织品生产中，蚕丝绸业占到 0.5%。 丝绸为里昂带来了财富和声誉，里昂也非常注重宣传和扩大里昂丝绸的影响。里昂市政府将丝绸业结合到经济文化旅游项目中，每年吸引几万游客参观现存的或者已经成为历史的著名丝绸作坊和丝绸博物馆，宣传法国辉煌的丝织业历史和法国高品质的丝绸产业，扩大产业影响，增加产业的价值。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浅谈法国的丝绸工业》，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现在欢迎收听本台的最新消息。
法国今天9月12日出现总统马克龙上任以来的首次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法国劳工联合总会呼吁全国罢工游行，抗议政府的劳工法改革。今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和下午在巴黎巴士底广场举行的集会规模，将是衡量反政府社会风潮强度的一个风向标。法国总统马克龙目前人在加勒比海视察遭受飓风的法国海外省，他将在那里为其政府的劳工法改革发表讲话。 马克龙日前再次向媒体表示，他不后悔自己批评懒人的言论。马克龙使用懒人一词触怒了一些极左翼政党和工会人士，这些人谴责马克龙侮辱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今天的抗议游行由法国劳工联合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学生联合会、工人斗争和新反资本主义党等极左翼团体联合举行。法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马尔蒂内兹谴责政府推出的劳工法不是一个劳工法，而是一个授权雇主全部权利的法律。法新社说，今天的罢工对高速列车和巴黎市区的地铁没有影响，但对省际区间火车和巴黎快线地铁有影响。巴黎快线地铁阿线有三分之一的列车运行，北线有三分之二的列车停止运行。在总统大选中位居第四的法国不屈服党的领袖梅朗雄已经宣布，定于9月23日组织另一场反政府劳工法改革的大游行。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美国向中俄让步，安理会全票通过对朝鲜制裁案的妥协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度评价联合国制裁朝鲜新决议。驻韩美军今天完成六辆萨德反导发射车的部署，进入作战运行状态。韩国当局表示，制裁朝鲜的新决议体现了国际共识，但媒体评论认为制裁力度不足。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将为制裁朝鲜付出代价。第72届联大开议，台湾要求联合国不要将2300万台湾人拒于门外。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合同购买俄制防空导弹系统。911恐袭过去16年，主犯仍未判刑，基地组织仍未被消灭，上百名死难者身份没有确认。法国总统马克龙视察加勒比海飓风风灾区，法国今天罢工游行抗议劳动法改革。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出一首由 Buddy Fandom 所演唱的《Comment vous attendez》这首法语歌曲，来邀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